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又到了我们寻求快乐的泉源这段时间了。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啊，在20世纪呢，可以被称为殉道者的世纪，因为在过去所有的世纪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么多的国家里为耶稣之名的缘故受苦。受苦能够使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神为所有对他忠心至死的人们预备了极大的荣耀。今天我们就要听一篇名为《殉道者的荣耀》的信息，这是取自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所写的小册子，名字叫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当中最后一封带着安慰的书信，相信借着它能够使我们的眼睛转向荣耀的标杆，这是值得我们尽力争取的。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们在世界各国当中所受的苦难，但愿你们知道，殉道者是为了爱耶稣而在世上受苦。愿你们因为明白这件事情而受到安慰。许多人受逼迫、屈辱、嘲笑，有的被捉并且被折磨，但是这是光荣的受苦。他们的身心灵为主殉道，身怀高贵的气质，尽管在世上被打败，其实他们是君王，要统治世界的，在不可见的世界当中发出属天的荣美，好比旭日初升一般。这些是有君尊的人物，如果他们在苦难当中坚定不移，有一天必定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经过压迫和折磨，受到不公平的惩罚之后，他们要和耶稣一同统治世界，并且审判人类和万国。他们在苦难的炉火当中受到煎熬，好像金子被提炼。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必与得胜的主十分亲近，在天上神的城中。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将要坐在神的宝座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敬拜神的羔羊。他们曾为主耶稣受过多少的嘲笑和藐视，就要得到多少属天荣耀和光彩。主耶稣也就是他们的君王、救主和新郎，要把他们属天的奖赏赐给他们。神曾应许，只要为他的名而施舍，即使只是一杯凉水，也必得赏赐。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你们为他的名受苦受难，在天上将要得到何等的奖赏！主耶稣要以无比的爱拥抱你们，他要给你们戴上冠冕，把礼物厚赐给你们，使你们心中喜乐满意。当你们和主耶稣一同行走在神城中的黄金街上的时候，会感到似乎在梦中。你们要穿上高贵的衣袍，周围的事物美丽无比。当然，主耶稣的荣美远超过一切，他是人子中最美丽的，像丽日当空一样。你们可以得见他的尊贵、神圣而又慈爱的眷顾，以得胜者和他同享宝座的光荣。受逼迫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达到目标之后，那时的喜乐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你们的喜乐将和在逼迫中的苦难一样大，这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3节里对我们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主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主耶稣的爱必定漫过你的身。主耶稣要向你们表示感谢，也许会这样说：当我受凌辱嘲笑的时候，你们留在我的身旁；当我看到世上罪恶过犯遍满全地，属我的人悖逆，使我心中伤痛的时候，你们是我的安慰。我看见你们像点点的亮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心怀喜乐和感激地看着你们。我经常身不由己地要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你们的苦难使我心生怜恤。同时，当我想到苦难将会带给你们何等大的荣耀，使你们结出美好的果子的时候，我心中就喜乐。因为无数的灵魂总会得到拯救，许许多多的人仿效你们的榜样至死忠心，胜利地进入神的国。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受苦必定会结出成果。种子撒在这世界的污泥当中，必定会结出奇妙的果子来。在神审判这败坏的世界和顽固不化的罪人之后，一代新的敬畏神的人要兴起。你们会欢乐收割，并且说：苦难啊，谁能与你相比呢？我们要向苦难夸胜，因为它带给我们无上的荣耀。尽管你们觉得世上的苦难似乎是那么的漫长，其实是短暂的，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一个期限，苦难总有一天会终止，而你们要得到的荣耀却是无止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正受着逼迫，但是有一天你们要进入神的城锡安，到那个时候就要欢喜快乐。你们将得到永远的喜乐，受伤和哀叹都必消失。让我们期待得赎的日子，父快要来到了，在目前的苦难当中磨练出来的荣耀冠冕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期望主耶稣亲自在天上迎接所有为他受苦的人，他们是荣耀的殉道者，那日子将是何等的喜乐和幸福。
不求你笑容。
生在世总有苦难。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江凡愿意和您一块来回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信息。在歌词当中说到，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平安。为何悲伤灰心愁烦？何不祷告只悲叹？我主在世受尽试探，他愿为你背重担。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但主已赐平安。同时在歌词当中第二段也告诉我们，苦难是宝贵训练，它使我们受苦成为完全，而且能够分受别人的苦难。但愿我们能够借着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殉道者的荣耀，让我们从这样的信息当中受到安慰。也盼望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于这个节目有任何的心得，有任何的感想，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江凡，盼望这个节目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一些的安慰。江凡知道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受到极大的苦难，这些不是人的言语所能够安慰的，但是盼望您在神的里面，您能够得着神的安慰，愿意神的话语亲自的来抚平您所受到的伤痛。人生在世的确是总有苦难的，但是让我们在主耶稣里得着他所赐的平安。在这儿呢，江凡为您预备了一本小册子，是要免费送给您的。这本小册子它的名称叫做《在试炼中坚强》，在试炼中坚强。那么它也附有力量和信心的祷告，相信对于在试炼当中的弟兄姐妹，您在需要力量，在需要信心的时候，这本小册子可以给您一些的帮助。这本小册子呢是施宁岳母所写的，欢迎您来信向江凡索取。同时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江凡还要和您一块分享在灵性下沉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祷告。这些呢也是施宁岳母要跟我们一块分享的信息。盼望弟兄姐妹，您能够把您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心得，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您来信跟江凡一块分享。愿意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试炼当中，在过着信心生活的上面，能够陪伴着您，和您一块来分享快乐的泉源。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您按时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快乐的泉源》这个节目。江凡觉得啊，每个人呢都希望每天过着非常喜乐、平安的生活。但是 常常发现呢，在生活当中还是充满着许许多多让我们沮丧或者是让我们失望的事情。既然身为人呢，就会有低潮，也有情绪，甚至于灵性下沉的时候。特别是在灵性下沉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呢？我相信这是每位弟兄姐妹想知道的。今天江凡要和您一块来分享的这篇信息，就是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所写的讲道集。那么这一篇的信息名称就是灵性下沉时应当怎样祷告。灵性下沉的时候应当怎样祷告。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主题。我们每个人对于灵里下沉的时候那种痛苦都不陌生，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认为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有的努力和奋斗好像都是白费了，而捆绑我们的锁链反而越来越紧。有的时候因着我们身体的软弱，疾病和环境恶劣，就失去了胆量，或者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够，没法应付工作的需要，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好像我们已经不能够再履行奉召的义务，也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了。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在某件事情上面没有进步，甚至于要丢弃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管不动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灵里已经下沉了。我们对于应该要顺服我们权柄的子女或者是其他人失去影响力的时候，就会伤心失望，最后我们就断定说，我现在是干不了了，一切都是白费的，我从前那股潜力现在一点儿都没有了，以往的才干也已经不知到哪儿去了，实在是一点儿力量都没有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发生，跟着来的肯定是灵性下沉，结果不是抗拒神就是背叛神，而且常常是自己不知不觉的。最后我就埋怨他怎么赐给我这样一个不争气的个性，把我放进这样的环境，既不给我才干，又不给我所需要的力量。灵性下沉不仅仅使我们没有喜乐，而且引我们入罪，所以我们要想在灵性下沉当中得到释放，就必须要祷告。按着我以往生命中的经历，在这样的祷告当中，首先要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这样一个事实，也要承认我们的贫穷、无能和软弱，因为这些都是经过神的允许才会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只有接受他赐给我们的总是最好的，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在主的爱里，连我们的无能和软弱等等都在里边，一点也不错，就是我们一时在捆绑中受苦也是在主的爱里，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才能得到完全的破碎。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他身上的刺并没有被主挪去，虽然在他的侍奉里头他极需要完全看见，但是他仍然必须带着那根刺，好像眼中加了沙子一样。然而神并没有从他的身上挪去这种痛苦，因为神要他进一步的奉献说阿们。神让他知道带着刺侍奉比身体健康更讨神的喜乐，这种内心的奉献含有伟大的牺牲， 可以发光作盐，加到他的侍奉里就成为力量。在每一个这样说父啊阿们的祷告，都有这样一种无比的雷霆万钧的力量。神从来不接受人的奉献而不给他报酬的，圣经里一再地向我们证实这一点。凡奉献的，为他甘愿舍弃的，必得百倍的报酬，而且是上尖下流的。所以我们在实行祷告中奉献的时候，同时为主的缘故，我们对贫穷、无能、软弱和谦卑等说阿们的时候，就能够经历他的这些应许，因为他已经在凡事上为我们预备了一项特别丰富的礼物。神应许保罗，他的全能要在他软弱的时候才彰显在他身上，他对我们的应许也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灵里下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也应当这样祷告说，主啊，我因着能等待你的帮助而感谢你，在我的无能里你解开了我的捆绑，因为要彰显你的救恩和使你得荣耀，同时在我无才无力的时候来为你工作，你就赐给我种种的帮助和财富，而结果是远胜过我自己所有的能力，因为这工作不是我做的，而是你自己做的。当我们这样祷告之后，总是从神那带来许多的祝福、权柄、得胜和无比的荣耀。我们所得到的祝福比我们自己拼命想找的要多得多。所以让我们一同效法使徒保罗那样的祷告。他说，我要夸我的软弱，我要以我的软弱、贫穷、无能以及某项特别的缺点为喜乐，我更要以缺乏公义、力量、家行、才华以及声誉为乐，并且立刻向主献上感谢，因为这样一来就必经历他使你由贫而富以及转弱为强的荣耀，然后你就立刻变得喜乐。有的时候你也会因为主让你在某件事情上面贫穷而喜乐，他为什么忽然间又对你这样呢？因为他要你得着一些宝贵的东西，在那里面有永生，也要使你发光去光照别人，这样你所得着的福分比你所得着的属世的利益不知要多了多少倍。一个人也许想单独解决他自己的难处，如果他能够在灵里与主相交，并且在他赦罪的救恩当中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他必定能够发光，并且活出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比一个依靠世间所有财富以及仁义道德的要强得多。他那属天的荣美光照着众人，使他们蒙福。反过来说，一个人纵使赢得世界美好的声誉，而在他生活里面没有神的时候，绝对没有办法使人得福，恐怕反而容易帮助别人犯罪。如果一个母亲没有办法抚养他的子女，他必须时时仰望神的帮助，并且恳求他给他适时的话语。如果他愿意接受神的话和旨意的时候，他就能够使他的子女成人，所做的要比一个教子有方的母亲要强得多。所以灵性下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坏事儿，反而促使我们有更多的祷告，也唯有经过祷告，下沉的灵性才能够变为复兴。我们不应当在软弱中自己挣扎，应当完全交托给主，赞美主，使得他因着我们的软弱变为刚强而得荣耀。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在灵里下沉的时候，像这样的祷告，并且为主的缘故，在我们的软弱中受苦，那么一项为我们特定的福分就要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是在灵性下沉的时候应当怎样祷告。这篇信息是出自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所写的讲道集。那么同时施宁岳母呢，她也写了一个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一生警醒祷告。我相信对于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这样的一个小册子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更加的警醒，更加的亲近主。这本小册子是要免费送给您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您需要的话，欢迎您来信索取。同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常常在分享施宁岳母的信息，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江凡，盼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度过在困难当中，并且呢，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来度过面对难关。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Yeah.